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上章烟帽。这一年，隐皇帝下前佑三年，庚戌，公元950年，春季正月丁未日，加封凤翔节度使赵辉兼任侍中。密州刺史王万感请求增兵进攻南唐，诏令任命前宜州刺史郭琼为东路行营都部署，率领禁军以及齐州兵前往。郭威请求统帅军队北上靠近契丹边境，诏令阻止了他。丙寅日，派遣使者到河中凤翔收葬战死以及饿死者的遗骸，当时已经有僧人聚集了20万具尸骸。南唐主听说后汉军队完全平定了三个叛阵，才罢免了李金泉的北面行营招讨使职务。南唐清淮节度使刘彦珍大量搜刮百姓财物，贿赂权贵，权贵们争相赞誉他。他在寿州多年，害怕被替代，想用边境紧急情况来巩固自己的地位，妄自上奏声称后汉军队将要大举南侵。二月，南唐主任命东都留守燕王李弘济为润、宣二州大都督，镇守润州，宁国节度使周宗为东都留守。后汉朝廷想要调换藩镇，趁着他们请求来参加嘉庆节祝寿的机会，批准了他们的请求。甲申日，郭威巡视北部边境返回，福州有人到建州告诉南唐永安留后查文辉，说吴越军队已经放弃城池离去，请查文辉担任统帅。查文辉相信了这话，派遣建州刺史陈惠率领水军沿闽江而下，查文辉自己率领步兵骑兵随后跟进。恰逢大雨，江水上涨，陈惠一夜行军700里到达城下，击败了福州兵，擒获了他们的将领马先进等人。庚寅日，查文辉到达福州，吴越之威武军吴成假装派遣数百人出城迎接。陈惠说闽人多诈，不可轻信，应该建立营寨慢慢图谋。查文辉说迟疑就会生变，不如趁势占据城池，于是领兵径直前进。陈惠整顿部队擂鼓，停留在江边。查文辉没有防备，吴成率兵出击，南唐军队大败。查文辉掉下马来，被福州人俘获，士兵死了10000人。陈惠全军返回建州，吴成将查文辉送到钱塘，吴越王钱弘处将他献于武庙后释放了他。丁亥日，汝州上奏防御使刘沈蛟去世。利民到朝廷上书，认为刘沈蛟有仁政，请求将他安葬在汝州，以便能够供奉他的坟墓，诏令批准。汝州人一起聚窟将他安葬，并为他立祠，每年按时祭祀。太师冯道说，我曾经担任刘军的辽左，观察他治理政事，没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，不能减少赋税，免除徭役，只是推行公正廉洁、仁慈爱护之心来行事罢了，这也是众人所能做到的，但别人不做，而刘军独自去做，所以汝州人如此爱戴他。假使天下刺史都效法他的行为，何愁不能像刘军那样得民心呢？甲午日，吴越丞相、昭化节度使、同平章事杜建辉去世。乙未日，任命前永兴节度使赵匡赞为左骁卫上将军。三月，丙午日，嘉庆节，夜都留守高行州、天平节度使慕容彦超、泰宁节度使福彦清、昭义节度使常思、安远节度使杨信、安国节度使薛怀让、承德节度使武行德、张德节度使郭瑾、保大留后王饶都入朝。甲寅日，诏令在高祖长陵、世祖园陵营造寝庙，按时祭祀。有关部门因费用太多，搁置了这事，直到国家灭亡，二陵终究没有得到一次祭奠。壬戌日，调任高行州为天平节度使，福彦清为平卢节度使。甲子日，调任慕容彦超为泰宁节度使。永安节度使佘从阮全族入朝。夏季四月，戊辰朔日，调任薛怀让为匡国节度使。庚午日，调任哲从阮为武圣节度使。壬申日，调任杨信为保大节度使，调任镇国节度使刘慈为安国节度使，永清节度使王令温为安远节度使。李守贞叛乱时，王饶暗中与他勾结。李守贞被平定后，众人都认为王饶必定会被安置在闲散职位上。等到他入朝，却后结使弘肇，升任护国节度使，听说的人都很惊讶。杨斌请求解除枢密使职务，后汉影帝派遣中使告谕阻止了他。 宣徽北院使吴前玉在旁边说，枢密院是重要之地，难以久居，应当让后来的人轮流担任，相公辞职是对的。后汉隐帝听后不高兴，行四日任命吴前玉为郑州防御使。朝廷因为契丹近来入侵，横行河北，各藩镇各自守卫，没有抵御的人，商议任命郭威镇守邺都，让他督率诸将防备契丹。史弘肇想让郭威仍兼任枢密使，苏逢吉认为没有旧例。史弘肇说，兼任枢密使就可以相机行事，诸军畏惧服从，号令就能推行了。后汉隐帝最终听从了史弘肇的提议。史弘肇怨恨苏逢吉有异议，苏逢吉说，以朝内控制朝外是顺理成章的事，现在反而以朝外控制朝内，这怎么行呢？壬午日，致书任命郭威为邺都留守、天雄节度使，枢密使职务如故，并下诏河北军队、武器、钱粮，只要见到郭威文书，立即都应呈禀报。第二天，朝廷显贵在窦真固的宅地聚会饮酒，史弘肇举起大杯向郭威劝酒，厉声说道，昨日朝廷讨论多么不同，今日为帝饮下此杯。苏逢吉和杨斌也举起酒杯说，这是国家之事，何足介意。史弘肇又厉声说道，安定国家靠的是长枪大剑，哪里用得着毛笔。王章说，没有毛笔，那么财富从何而出？从此将相开始有了隔阂。癸未日，撤销永安军。壬辰日，任命左监门卫将军郭荣为贵州刺史、天雄衙内都指挥使。郭荣本姓柴，父亲柴守礼是郭威的七兄，郭威没有儿子时收养了他。五月己亥日，任命抚州藩汗马部都指挥使折德乙为本州团练使。折德乙是蛇从软的儿子。庚子日，郭威辞行，对后汉隐帝说，太后跟随先帝很久，经历天下事务很多，陛下年纪尚轻，有事应当秉承太后教导而后施行。亲近忠诚正直的人，疏远缠佞奸邪的人，善恶之间应当明察审慎。苏逢吉、杨斌、史弘肇都是先帝旧臣，尽忠为国，希望陛下推心置腹地任用他们，必定不会有失败过失。至于边防事务，臣愿竭尽愚钝奴钝之力，希望不辜负陛下驱使。后汉隐帝收敛面容感谢他。郭威到达邺都，因河北困闭，告诫边将谨守疆界，严密守备，不得出兵侵略，契丹入侵就坚壁清野等待他们。辛丑日，敕令防御使、团练使，除非军情紧急，不得擅自奏事，都要先申报观察使，斟酌上报。丙午日，任命皇帝山南西道节度使刘承勋为开封尹，加兼中书令，实际还未出阁。平卢节度使刘珠贪婪暴虐，恣意横行，朝廷想征调他，又怕他抗命，趁着宜州、密州对南唐用兵的机会，派遣前宜州刺史郭琼领兵屯驻青州。刘珠心中不安，设酒宴请郭琼，在帐幕下埋伏士兵，想杀害他。郭琼得知他的阴谋，屏退所有随从，从容赴会，毫无惧色，刘珠不敢发作。郭琼于是小以祸福，刘珠感动佩服，诏令一到就动身。庚戌日，刘珠入朝。辛亥日，任命郭琼为颍州团练使。癸丑日，王章设酒宴请各位朝廷显贵，酒喝到酣畅时，行首饰令。史弘肇不熟悉这事，客省使严敬清坐在史弘肇旁边，多次教他。苏逢吉戏弄他说，旁边有姓严的人，何愁被罚酒。史弘肇的妻子严氏本是酒家娼妓，史弘肇认为苏逢吉讥讽他，大怒，用丑话辱骂苏逢吉，苏逢吉不回应。史弘肇想殴打他，苏逢吉起身离去。史弘肇找剑想追他，杨斌哭着制止说，苏公是宰相，您若杀了他，将置天子于何地，希望深思。史弘肇于是上马离去，杨斌与他并肩骑马送到他家才返回。于是将相如同水火。后汉隐帝派宣徽使王俊设酒调和，没能成功。苏逢吉想出京任职以躲避他，不久又终止，说，我离开朝廷，只需史公一处分，我就粉身碎骨了。王章也郁郁不乐，想求外任，杨斌、史弘肇坚决制止了他。闰月，宫中多次出现怪异现象。癸巳日，大风雨，掀屋拔树， 吹起正门门扇，飞了十多步才落下，震死六七人，平地水深一尺多。后汉影帝召见司天监赵延义，询问攘除祈求的方法。赵延义回答说，臣的职责在天文历法，攘除祈求不是我所熟悉的。然而帝王想要消除灾疫，不如修养德性。赵延义回去后，后汉影帝派中使问道，如何修养德性？赵延义回答，请陛下阅读贞观政要而效法他。六月，黄河在郑州决口，马希厄已经战败返回，于是写信引诱陈州、叙州以及眉山蛮，想与他们一起进攻湖南。蛮人向来听说长沙府库的富有，大喜，争相出兵前往，于是进攻益阳。楚王马希广派遣指挥使陈凡抵御，在燕西交战，陈凡战败而死。秋季七月，南唐将马先进等人送还吴越，以交换扎文辉。马希厄又派遣群蛮进攻狄田，八月戊戌日攻破狄田，杀死镇将张延嗣。楚王马希广派遣指挥使黄楚超救援，黄楚超战败而死。潭州人震惊恐惧，又派遣衙内指挥使崔红莲领兵七千屯驻玉潭。庚子日，后蜀主力其弟孟仁义为魁王，孟仁志为雅王，孟仁玉为彭王，孟仁操为嘉王。己酉日，立其子孟玄哲为秦王，孟玄爵为褒王。后晋李太后在建州卧病在床，没有医药，只能与后晋出帝仰天嚎哭，几手指着杜仲威、李守贞骂道，我死也不会放过你们。戊午日去世。后周显德年间，有从契丹来的人说，后晋出帝及冯后还健在，他们的随从逃亡回家以及死去的人已经超过一半了。马希厄上表请求在京城另行设立禁奏物。九月辛巳日，诏令认为湖南已有禁奏物，不许。同时赐给楚王马希广诏书，劝他敦睦兄弟。马希厄因朝廷一袒护楚王马希广，大怒，派遣使者向南唐称藩，请求出兵攻打湖南。南唐加封马希厄同平章事，将鄂州今年租税赐给他，命令楚州刺史何进珠领兵帮助马希厄。冬季十月丙午日，马希广派遣使者上表告急，说荆南、岭南、江南联合谋划，想分割湖南之地，请求调兵屯驻李州，以遏制江南、荆南救援朗州的路线。丁未日，任命吴越王钱弘处为诸道兵马元帅。楚王马希广因朗州与山蛮入侵，诸将屡次战败，忧虑形于颜色。刘彦涛对马希广说，朗州兵不满一万，马不满一千，督府精兵十万，何愁不能取胜，希望借给陈兵万余人，战舰150艘，直接攻入朗州，捆来马希厄，以解除大王之忧。马希广很高兴，任命刘彦涛为战诏都指挥使、朗州行营都统。刘彦涛进入朗州境内，父老争相用牛酒犒劳军队，说百姓不愿跟从作乱，盼望督府军队很久了。刘彦涛厚赏他们，战舰经过后，他们就运来竹木截断后路。当天马希厄派遣朗州兵及蛮兵六千，战舰100艘在梅州迎战。刘彦涛乘风放火焚烧对方战舰，不久风向回转，反而烧了自己的战舰。刘彦涛回撤，江路已被截断，士兵战死及溺死数千人。马希广听说后哭泣不知所措。马希广平时很少班次，到这时大量拿出金帛以取悦士卒。有人告发天策左司马马希崇散布流言惑众，反状以明，请求杀了他。马希广说，我亲自杀害自己的弟弟，有什么脸面到地下去见先王。马军指挥使张辉领兵从其他道路进攻朗州，到达龙阳，听说刘彦涛战败，退守益阳。马希厄又派遣指挥使朱敬忠等领兵三千急攻益阳。张辉欺骗部众说，我率领麾下出贼兵背后，你们留在城中等待我，一起合力攻击。出城后就从竹头市逃回长沙。朗州兵知道城中无主，急速攻城，士卒九千多人全部战死。吴越王钱弘处将扎文辉归还南唐，扎文辉得了雅籍，以工部尚书退休。十一月甲子朔日，出现日食，后蜀太师、中书令宋忠武王赵廷隐去世。楚王马希广派遣其僚属孟骈劝马希厄说， 您忘记了父兄的仇怨，向北面侍奉南唐，这与袁谭向曹操求救有何不同？马希厄将要杀他，孟骈说，古时两国交兵，使者可在其间往来，孟骈如果爱惜性命，怎肯到此？孟骈的话并非偏袒潭州人，实在为您谋划。于是释放了他，让他回去报告说，大义已决，不是地下不相见了。朱敬忠请马希厄亲自领兵攻取潭州。辛未日，马希厄留下其子马光暂守朗州，进发境内之兵直趋长沙，自称顺天王，诏令侍卫部军都指挥使，宁江节度使王英领兵屯驻潭州，以防备契丹。王英是瀛州人，朝廷商议发兵救援潭州，任命安远节度使王令温为都部署，恰逢内乱发生，未能成行。后汉隐帝从即位以来，枢密使、右仆射、同平章事杨斌总揽朝廷政务，枢密使兼侍中郭威主持征战，归德节度使、侍卫清军都指挥使兼中书令史弘肇掌管宫廷警卫，三司使同平章事王章管理财政赋税。杨斌颇为公正忠诚，退朝后家中没有私人拜访，虽然不拒绝各地的馈赠，但有多余的就进献给朝廷。史弘肇督察京城，路不拾遗。当时正值契丹颠覆之后，公司财力困乏枯竭，王章搜罗剩余财力，在收支上十分吝啬，以充实国库。恰逢三个叛镇联合造反，军队驻扎多年，而军需供应没有缺乏。等到叛乱平定，除了赏赐之外，还有剩余积蓄，因此国家得以初步安定。王章聚敛钱财，苛刻急迫，按旧制田税每户再多交二升，称为榷属号。王章开始命令再多交二斗，称为省号。旧钱收支都以80文为一墨，王章下令收入以80文为一墨，支出以77文为一墨，称为省墨。有人违反盐、曲、酒曲的禁令，哪怕数量极少，罪责都是处死，因此百姓忧愁怨恨。王章特别不喜欢文臣，曾说这些人给他们算盘都不知道怎么用，对国事有什么益处，俸禄都拿不适宜供应军需的东西发放，官吏已经抬高价格估算，王章又在加价。后汉隐帝身边的宠臣逐渐掌权，太后的亲戚也干预朝政，杨斌等人多次加以裁制抑制。太后有个老朋友的儿子请求补任军职，史弘肇发怒杀了他。武德十里业是太后的弟弟，后汉高祖让他掌管内库，后汉隐帝即位后尤其受到宠幸重用。适逢宣徽使空缺，李业想得到这个职位，后汉隐帝和太后也暗示执政大臣。杨斌、史弘肇认为内廷使职的升迁补任有次序，不能因为是外戚就越级担任，于是作罢。内阁省使严禁清案次序应当任宣徽使，但很久没有补任。枢密承旨聂文静、飞龙使后匡赞、翰林察九使郭允明都受到后汉隐帝宠爱，很久没有升官，共同怨恨执政大臣。聂文静是滨州人，刘珠被罢免青州职务回来，长期等待朝见，没有被授予官职，常常用手指着执政大臣。后汉隐帝刚服完三年丧，便听音乐，赏赐伶人锦袍、玉带。伶人去拜谢史弘肇，史弘肇发怒说，士兵们守卫边疆艰苦作战，尚且没有东西赏赐他们，你们有什么功劳得到这些，都夺回来交还官府。后汉隐帝想立宠爱的耿夫人为皇后，杨斌认为太快。耿夫人去世，后汉隐帝想按皇后礼节安葬她，杨斌又认为不可以。后汉隐帝年龄渐大，厌恶被大臣控制。杨斌、史弘肇曾在后汉隐帝面前商议事情，后汉隐帝说，仔细考虑，不要让人有话说。杨斌说，陛下只管不要出声，有我们这些人在。后汉隐帝积怨不能平息，身边的人因此趁机在后汉隐帝面前诬陷他们，说杨斌等人专横放肆，终究会作乱。后汉隐帝相信了，曾经夜间听到作坊打铁的声音，怀疑有紧急兵变，整夜睡不着。司空同平章事苏逢吉已经与史弘肇有矛盾，知道李业等人怨恨史弘肇，多次用言语激他们。后汉隐帝于是与李业、聂文静、后匡赞、郭允明谋划诛杀杨斌等人，计划确定后入宫禀告太后。太后说，这件事怎么可以轻率发动，应该在与宰相商议。李业当时在旁边说，先帝曾经说过， 朝廷大事不能与书生谋划，他们懦弱胆怯会误事。太后又重复说，后汉隐帝愤怒地说，国家大事不是闺门妇人所能知道的。拂袖而出。乙亥日，李烨等人把他们的谋划告诉严敬卿，严敬卿恐怕事情不成功，到史弘肇府地想告诉他，史弘肇因其他事推辞不见。丙子日早晨，杨斌等人入朝，有几十名甲士从广政殿出来，在东廊下杀了杨斌、史弘肇、王章。聂文静急忙召集宰相、朝臣，在崇元殿排列班次，宣布说杨斌等人谋反，已经伏法被诛，与各位共同庆贺。又召集各军将校到万岁殿庭院，后汉隐帝亲自告谕他们，并且说杨斌等人把朕当作小孩子看待，朕今天开始得以做你们的主上，你们免除了意外的忧虑了。将校们都跪拜感谢而退下。又召见前任节度使、刺史等上殿告谕他们，分别派遣使者率领骑兵逮捕杨斌等人的亲戚、党羽、随从，全部杀死。史弘肇对待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王英特别优厚。杨斌等人死后，后汉隐帝派供奉官孟业带着密诏到澶州和邺都，命令镇宁节度使李弘毅杀王英，又命令邺都行营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威、步军都指挥使真定曹威杀郭威及监军、宣徽使王俊。李弘毅是太后的弟弟。又紧急下诏征召天平军节度使高行周、平卢节度使福彦清、永兴节度使郭从义、泰宁节度使慕容彦超、匡国节度使薛怀让、郑州防御使吴前玉、陈州刺史李谷入朝，任命苏逢吉代理枢密院事务，前平卢节度使刘珠代理开封府事务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鸿渐代理侍卫司事务，内侍省使严敬卿代理侍卫马军都指挥使。李鸿渐是李烨的哥哥。当时朝廷内外人心忧虑恐惧，苏逢吉虽然厌恶史弘肇，但没有参与李烨等人的谋划，听到变故十分惊愕，私下对人说，事情太仓促，主上如果拿一句话问我，不至于到这个地步。李烨等人命令刘珠诛杀郭威、王俊的家属，刘珠极其残忍狠毒，连婴儿也没有幸免的。命令李鸿渐诛杀王英的家属，李鸿渐只派人看守，仍然供给饮食。丁丑日，使者到达澶州，李鸿毅胆小懦弱，顾虑王英已经知道这件事，不敢动手，于是带孟业去见王英。王英囚禁了孟业，派副使陈光穗把密诏给郭威看。郭威召来枢密吏魏仁甫，把诏书给他看，说怎么办。魏仁甫说，您是国家的大臣，功勋名声一向显著，加上掌握强大军队，占据重要军阵，一旦被一群小人构陷，灾祸出于意外，这不是用言辞解释能解决的。时事如此，不能坐着等死。郭威于是召来郭崇威、曹威以及各位将领，告诉他们杨斌等人被冤枉处死以及有密诏的情况，并且说，我与各位披荆斩棘，跟随先帝夺取天下，接受托孤的重任，竭尽全力保卫国家，如今各位已经死了，我怎么忍心独自活着，你们应当执行诏书，取我的头去报告天子，希望不连累你们。郭崇威等人都哭着说，天子年幼，这一定是身边那群小人干的，如果让这些人得志，国家怎么能安定。郭崇威愿意跟随您入朝，自我申诉，扫除这些鼠辈，以肃清朝廷，不能被一个使者杀死，蒙受千载恶名。翰林天文赵修已对郭威说，您白白送死有什么益处，不如顺服众人之心，率兵向南，这是上天开启的。郭威于是留下他的养子郭荣镇守邺都，命令郭崇威率领骑兵为前锋，勿迎日，自己率领大军随后进发。慕容彦超正在吃饭，得到诏书，放下筷子入朝。后汉隐帝把军事全部委托给他。己卯日，吴前玉入朝。后汉隐帝听说郭威起兵向南，商议发兵抵抗。前开封尹侯一说，邺都驻军的家属都在京城，官军不能轻易出战，不如关闭城门，以挫败他们的锋芒，让他们的母亲妻子登上城墙招降，可以不战而胜。慕容彦超说，侯毅衰老是懦夫的计策罢了。后汉隐帝于是派侯毅及严敬卿、吴前玉、前保大节度使张彦超率领禁军赶往澶州。当天郭威已经到达澶州，李弘毅接纳了他。王英迎接拜见痛哭，率领自己的部队跟随郭威渡过黄河。后汉隐帝派宦官龙托侦察郭威，郭威抓获了他， 把奏表放在龙托的衣领中，让他回去禀告后汉影帝说，臣昨天接到诏书，伸长脖子等死。郭崇威等人不忍心杀臣，说这都是陛下身边贪图权势没有满足的人诬陷臣罢了，逼迫臣向南行进到宫阙请罪。臣求死不能，力量不能控制他们。臣几天内应当到朝廷。陛下如果认为臣有罪，怎敢逃避刑罚？如果确实有诬陷臣的人，希望抓住交给军前以快人心，臣怎敢不安抚告于各军退回邺都？庚辰日，郭威赶往华州。辛巳日，义城节度使宋延沃迎接投降。宋延沃是洛阳人，他的妻子是后晋高祖的女儿永宁公主。郭威取出华州仓库的物资慰劳将士，并且告谕他们说，听说侯令公已经督率各军从南边来，如今遇到他们交战就不符合入朝的本意，不交战就被他们攻击。我想成全你们的功名，不如执行先前诏书，我死而无憾。将士们都说，国家辜负了您，您没有辜负国家，所以万人争相奋勇，如同报私仇一样，侯义之辈能做什么？王俊向众人传令说，我已经得到郭公的指示，等攻克京城允许十天抢劫。众人都踊跃起来。辛巳日，龙托到达大梁。在此之前，后汉影帝商议亲自前往澶州，听说郭威已经到了黄河边就停止了。后汉影帝很有后悔恐惧的神色，私下对窦真固说，先前也太草率了。李晔等人请求亲近府库来赏赐各军，苏雨归认为不可以。李晔在皇帝面前向苏雨归下拜说，相公姑且为天子，不要吝惜府库。于是赏赐禁军每人20名，下级军官减半，将士在北方的赏赐给他们的家属，并让通家信来引诱他们。壬午日，郭威的军队到达封丘，人心惶恐。太后哭着说，不听李涛的话，活该灭亡。慕容彦超依仗自己的骁勇，对后汉影帝说，臣看北军就像小虫一样，应当为陛下活捉他们的首领。退下后，见到聂文静，问北方来的军队数量和将校姓名，很害怕，说这也是劲敌，不能轻视。后汉影帝又派左神武统军元乙、前威胜节度使刘仲敬等率领禁军与侯毅等会合驻扎在赤冈。元乙是袁相先的儿子。慕容彦超率大军驻扎在七里店。癸未日，南北两军在刘子碑相遇。后汉影帝想亲自出城慰劳军队。太后说，郭威是我们家的老部下，如果不是关系到自身生死，怎么会到这个地步？只要按兵守城，迅速下诏告谕他，观察他的意图，一定会有说辞道理，那么君臣之礼还能保全，千万不要轻易出去。后汉影帝不听。当时护从的军队很盛大，太后派使者告诫聂文静说，必须非常小心。聂文静回答说，有臣在，即使有100个郭威也能擒获。到傍晚，两军没有交战，后汉影帝回宫。慕容彦超夸大其词说，陛下明天宫中无事，希望再次出来看臣破贼。臣不必与他交战，只是呵斥他们解散回营而已。甲申日，后汉影帝想再次出城，太后极力劝阻，没有成功。列阵后，郭威告诫他的士兵说，我来诛杀一群小人，不敢对抗天子，千万不要先动手。过了很久，慕容彦超率领轻骑兵直接向前奋力攻击，郭崇威与前亳州刺史李荣率领骑兵抵抗。慕容彦超的马跌倒，几乎被抓获。慕容彦超带领军队退却，部下死了100多人，于是各军丧气，逐渐向北军投降。侯毅、吴前玉、张彦超、袁乙、刘仲敬都暗中前去见郭威，郭威各自送他们回营，又对宋延沃说，天子正危险，您是近亲，应该率领牙兵前往护卫皇帝，并且附带上奏陛下，希望趁早到臣的军营。宋延沃还没到御营，乱兵如云般扰乱，不敢前进而返回。到傍晚，南军多归附北军，慕容彦超与部下十几骑逃回兖州。当晚，后汉影帝独自与三相及随从官吏几十人宿住在七里寨，其余都逃散了。已有日早晨，郭威望见天子的旗帜在高坡上，下马摘下头盔前往跟随。到了那里，皇帝已经离开了。后汉影帝骑马将要回宫，到玄化门，留住在门上，问后汉影帝身边的人兵马在哪里，于是向左右射箭。后汉影帝调转马头， 西北到赵村，追兵已经赶到，后汉引帝下马进入百姓家，被乱兵杀死。苏逢吉、严敬清、郭允明都自杀。聂文静挺身逃跑，军士追上砍杀了他。李业逃往陕州，后匡赞逃往兖州。郭威听说后汉引帝遇害，大声痛哭说：“是老天的罪过啊！”郭威到玄化门，流珠像下雨一样向城外射箭。郭威从迎春门入城，回到私人府地，派遣曹州防御使何福晋率兵守卫明德门。各军大肆抢劫，整夜烟火四处升腾。军士进入前一城节度使白在荣的府地，抓住白在荣，抢光了他的财物。不久上前说：“我们从前曾经在您麾下奔走，一旦无礼到这个地步，还有什么面目再见您？”于是砍下他的头离去。吏部侍郎张允家产数以万计，但生性吝啬，即使对妻子也不托付，常常自己把各种钥匙系在衣服下面，走路时像环佩一样响。当晚藏在佛殿的藻井上面，爬上去的人越来越多，木板坏了掉下来，军士抢了他的衣服，于是冻死了。当初作坊使贾延辉受到后汉引帝宠幸，与魏仁溥为邻居，想兼并魏仁溥的住宅以扩大自己的地方，多次在后汉引帝面前诬陷魏仁溥，几乎使魏仁溥遭遇不测。到这时有人抓住贾延辉交给魏仁溥，魏仁溥推辞说：“趁乱报复仇怨，我不做这种事。”郭威听说后对待魏仁溥更加优厚。又牵牛卫大将军枣强人赵凤说：“郭世忠起兵只是想清除君王身边的恶人，来安定国家罢了，而这些鼠辈竟敢如此，简直是贼寇，哪里是世忠的本意。”他手持弓箭，坐在胡床上把守巷口，凡是来抢劫的人他就射杀他们，街坊邻居都靠他得以保全。丙戌日抓获了刘珠、李鸿渐，并关押了他们。刘珠对他的妻子说：“我死了，你恐怕要去做别人的奴婢吧。”他妻子说：“凭你的所作所为本该如此。”王英、郭崇威对郭威说：“如果不制止抢劫，今晚就只剩下一座空城了。”郭威便命令各位将领分头禁止抢劫，不听从的就斩首。到了傍晚才安定下来。窦真固、苏雨归从七里寨逃回，郭威派人寻访找到他们，不久恢复了他们的职位。窦真固担任宰相时正值杨兵、史弘肇专权、李业等人作乱，他只是以稳重的态度处在其中，仅求自保而已。郭威命令有关部门将影帝的灵柩迁到西宫，有人请求像位高贵襄公那样用公爵的礼仪安葬。郭威不同意，说：“在仓促之际我不能保卫皇上，罪过已经很大了，怎么还敢贬低君王呢？”太师冯道率领百官拜见郭威，郭威见到他们仍然行礼，冯道像平时一样接受他的行礼，然后慢慢地说：“世忠这次行动不容易啊。”丁亥日，郭威率领百官到明德门向太后请安，并上奏说：“军国大事繁多，请早日确立继位的君主。”太后颁下诰令说：“郭允明弑君叛逆，国家神器不能没有主人。”河东节度使刘崇、中武节度使刘信都是高祖的弟弟，武宁节度使刘晕、开封尹刘勋是高祖的儿子，命令百官商议选择合适的人选。刘晕是刘崇的儿子，高祖喜爱他，像亲生儿子一样抚养他。郭威、王俊进入万岁宫拜见太后，请求立刘勋为继承人。太后说：“刘勋久病羸弱，不能起床。”郭威出来告诉各位将领，各位将领请求见刘勋，太后让左右随从用卧榻把他抬起来给各位将领看，各位将领这才相信。于是郭威和王俊商议立刘晕。己丑日，郭威率领百官上表请求让刘晕继承帝位。太后命令有关部门选择吉日准备法驾迎刘晕即皇帝位。郭威上奏派遣太师冯道以及枢密直学士王度、秘书监赵尚娇前往徐州迎接。郭威讨伐三个叛阵时，每次看到朝廷诏书对军事的处理都符合时机，就问使者：“谁起草的这道诏书？”使者回答：“是翰林学士范质。”郭威说：“这是宰相之才。”进入京城后寻访找到他，非常高兴。当时下大雪，郭威脱下自己穿的紫袍给他穿上，让他起草太后的诰令和迎接新君的礼仪制度。在仓促之中讨论撰写制定都很得当。起初 影帝派供奉官押班杨曲人张永德赐给昭义节度使常思生日礼物。张永德是郭威的女婿，正好赶上杨斌等人被诛杀，影帝秘密下诏让常思杀死张永德。常思一向听说郭威有许多奇异之处，就囚禁了张永德以观察局势变化，等到郭威攻占大梁，常思才释放张永德并向他道歉。庚寅日，郭威率领百官上言，等到皇帝到达京城需要十多天，请太后临朝听政。在此之前，马希厄派蛮兵包围玉坛，朱敬忠带兵与他们会合，崔洪敛兵败逃回长沙。马希厄带兵继续前进，攻打越州，刺史王赟抵抗五天未能攻克。马希厄派人对王赟说，你不是马氏的臣子吗？不侍奉我，难道想侍奉别的国家吗？作为人臣而怀有二心，难道不辱没你的先人吗？王赟说，我已故的父亲是先王的将领，六次打败淮南军队，如今大王兄弟不能相容，我常常担心淮南会坐收渔利，一旦我以这副身躯臣服于淮南，确实辱没了先人。大王如果能消除怨恨，停止战争，兄弟和好如初，我怎敢不尽死侍奉大王兄弟，岂会有二心呢？马希厄感到惭愧，带兵离去。辛卯日，到达湘阴，烧杀抢掠而过。到达长沙，驻军在湘西，步兵和蛮兵驻军在岳麓山，朱敬忠从玉坛带兵与他们会合。马希广派刘彦涛照水军指挥使徐可琼率领500艘战舰驻扎在城北渡口，连接南渡口，以马希崇为监军。又派马军指挥使李彦温率领骑兵驻扎在沱口，扼守湘阴道路。步军指挥使韩礼率领2000人驻扎在杨柳桥，扼守栅栏道路。徐可琼是许德勋的儿子。壬辰日，太后开始临朝听政，任命王俊为枢密使，原以为宣徽南院使，王英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，郭崇威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，曹威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，陈州刺史李谷暂时代理判三司。刘珠、李鸿渐及其党羽都被在街市上斩首示众，但赦免了他们的家属。郭威对公卿说，刘珠屠杀我的家人，我再屠杀他的家人，冤冤相报，哪有尽头呢？因此这几家得以免死。王英多次为李鸿渐请求免死，郭威不同意。后匡赞到达兖州，慕容彦超抓住他并献上。李晔到达陕州，他的哥哥保义节度使李弘信不敢把他藏在家里。李晔怀揣金子准备逃往晋阳，到达绛州，强盗杀了他并抢走了金子。蜀国施州刺史田行高投奔荆南。高宝荣说，他对蜀国怀有二心，怎么会对我尽忠呢？把他抓起来送回蜀国被处死。镇州、行州上奏契丹主率领几万骑兵入侵，攻打内丘，五天未能攻克，死伤众多。有500守兵叛变响应契丹，引导契丹入城，屠杀了城中百姓，又攻陷了饶阳。太后命令郭威率领大军迎击，国事暂且委托窦真固、苏雨归、王俊，军事委托王英。12月甲午朔日，郭威从大梁出发。丁酉日，任命翰林学士、户部侍郎范质为枢密副使。起初，蛮族首领彭师浩投降了楚国，楚国人厌恶他的粗犷耿直，楚王马希广唯独怜爱他，任命他为强弩指挥使，兼任陈州刺史。彭师浩常常想为马希广去死。等到朱敬忠与蛮兵共7000多人到达长沙，在江西岸扎营，彭师浩登城观望，对马希广说，朗州人刚获胜而骄傲，加上蛮兵容易攻破，希望给我3000步兵从巴西渡江，从岳麓山后面出击到达水西，让徐可琼用战舰渡江，前后夹击，一定能打败他们。前军失败，那么他们的大军自然不敢轻易前进。马希广打算听从。当时马希厄已经派密使用厚利诱惑徐可琼，答应分湖南一起治理。徐可琼有了二心，就对马希广说，彭师浩与梅山各蛮都是同类，怎么能相信呢？我徐可琼世代为楚将，一定不会辜负大王，马希厄最终能做什么呢？马希广于是作罢。马希厄不久用400多艘战舰停泊在江西岸。马希广命令各位将领都受徐可琼指挥，每天赐给徐可琼500两银子。马希广多次到他的军营商议事情。徐可琼常常关闭营垒，不让士兵知道 朗州军队的进退。马希广感叹说：真是将军啊，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？徐可琼有时夜里乘坐一艘小船，假称巡视江面，与马希鄂在水西相会，约定作为内应。一天，彭世浩见到徐可琼，瞪着眼睛呵斥他。拂袖进去见马希广，说：徐可琼将要叛国，人人都知道，请赶快除掉他，不要留下后患。马希广说：徐可琼是许世忠的儿子，怎么会有这种事呢？彭世浩退下，感叹说：大王仁慈而不果断，败亡可以翘首等待了。潭州下大雪，平地积雪四尺，潭州和朗州两军长时间不能交战。马希广相信巫师和僧人的话，在江上塑造鬼像，举手以退朗州军队，又在大楼上塑造大象，手指水溪，怒目而视，命令众僧日夜诵经。马希广亲自穿着僧服磕头求父。甲辰日，朗州步军指挥使武陵人何敬真等人率领3000蛮兵在杨柳桥列阵。何敬真远望韩李军营旌旗纷乱，说他们已经很害怕了，攻击他们容易击破。朗州人雷辉穿着潭州士兵的服装潜入韩李的营寨，用箭攻击韩李，没有击中，军中惊扰。何敬真等人趁乱攻击，韩李的军队大败，韩李受伤逃跑，到家后死去。于是朗州水陆两军急攻长沙，步军指挥使吴洪、小门使杨迪互相说：以死报国，这正是时候了，各自带兵出战。吴洪从清泰门出击，战斗不利。杨迪从长乐门出击，从辰时战到午时，朗州军队稍稍退却。徐可琼、刘彦涛按兵不动，不去救援。杨迪的士兵饥饿疲惫，退下吃饭。彭世浩在城东北角作战，蛮兵从城东放火，城上的人招呼徐可琼的军队来救城，徐可琼率领全军投降了马希鄂，长沙于是陷落。朗州军队和蛮兵大肆抢掠3天，杀死官吏百姓，焚烧房屋，从武穆王以来所建的宫室都化为灰烬，所积累的财宝都落入了蛮族部落。李彦温望见城中起火，从沱口带兵来救，朗州人已经占据城池抵抗。李彦温攻打清泰门没有攻克，与刘彦涛各自率领1000多人护送文昭王和马希广的儿子们前往元州，于是投奔了南唐。张辉投降了马希鄂，左司马马希崇率领将领官吏拜见马希鄂，劝他即位。吴洪作战时血满衣袖，见到马希鄂说：不幸被徐可琼所误，今天虽死也无愧于先王了。彭世浩把长矛扔到地上，大喊请死。马希鄂感叹说：真是铁石心肠的人啊，都没有杀他们。以次日，马希崇迎接马希鄂入府处理政务，关闭城门，分头搜捕马希广以及长书记李鸿高、他的弟弟李鸿杰、都军判官唐昭印以及邓义文、杨迪等人，全部抓获。马希鄂对马希广说：继承父兄的基业，难道没有长幼之分吗？马希广说：是将领官吏推举，朝廷任命罢了。马希鄂把他们都囚禁起来。丙午日，马希鄂命令内外巡检侍卫指挥使刘兵禁止焚烧抢掠。丁未日，马希鄂自称天策上将军、武安、武平、晋江、宁远等军节度使、楚王，任命马希崇为节度副使、判官府事，湖南的重要职位全部任用朗州人，将李鸿高、李鸿杰、唐昭印、杨迪剁成肉酱，将邓义文在街市上斩首。戊申日，马希鄂对将领官吏说：马希广是个懦夫，被左右的人所控制罢了，我想留他一条命，可以吗？各位将领都不回答。朱敬忠曾经被马希广鞭打，回答说：大王3年血战才得到长沙，一个国家不能容纳两个君主，将来一定会后悔。戊申日，赐马希广死。马希广临行时还在诵读佛经，彭世浩把他安葬在浏阳门外。武宁节度使刘赟留下右都押牙巩延美，原从都教练使杨温守卫徐州，与冯道等人向西而来，在路上仪仗侍卫都像君王一样，左右高呼万岁。郭威到达华州，停留了几天，刘赟派使者慰劳。各位将领接受命令时互相看着不肯下拜，私下议论说：我们攻陷京城罪过很大，如果刘氏再次立为君主，我们还能有后代吗？即有日，郭威听说了，立即带兵出发，直奔澶州。辛亥日， 派苏与归前往宋州迎接四军。楚王马希厄任命儿子马光暂为武平留后，任命何敬真为朗州衙内都指挥使，带兵驻守。马希厄召见拓跋衡，想要任用他，拓跋衡假称有病不来。壬子日，郭威渡过黄河，在澶州住宿。癸丑日早晨，将要出发，将士几千人忽然大声喧哗。郭威命令关门，将士们翻墙登屋而入，说：“天子必须侍中您自己来做，将士们已经与刘氏结仇，不能立刘氏。”有人撕破黄旗披在郭威身上，共同扶抱着他，呼万岁声震地，于是簇拥着郭威向南行进。郭威于是向太后上奏笺表，请求尊奉汉朝宗庙，侍奉太后为母。丙辰日到达围城，发布文书安抚小玉大梁的市民，说昨天离开和尚，沿途秋毫无犯，不要有所怀疑。戊午日，郭威到达七里殿，窦真固率领百官出城迎接拜见，于是劝他登基。郭威在高门村扎营。武宁节度使刘赟已经到达宋州，王俊、王英听说澶州军队发生兵变，派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威率领700骑兵前往阻拦，又派前深州刺史马铎带兵前往许州巡检。郭崇威忽然到达宋州，在府门外列阵，刘赟大惊，关上门上楼质问。郭崇威回答说：“澶州军队发生兵变，郭公担心陛下不明情况，所以派我来宿卫，没有别的意思。”刘赟召见郭崇威，郭崇威不敢进去。冯道出来与郭崇威交谈，郭崇威这才上楼，刘赟拉着郭崇威的手哭泣。郭崇威用郭威的意思安慰他。过了一会儿，郭崇威出来，当时护圣指挥使张令超率领部队为刘赟宿卫，徐州判官董毅劝刘赟说：“看郭崇威的举止神态，一定有阴谋。”路上的人都说郭威已经当了皇帝，而陛下还深入不返，灾祸就要到了。请赶快召见张令超，向他说明利害关系，让他夜里带兵劫持郭崇威，夺取他的兵权。明天抢掠睢阳的金帛，招募士兵向北逃往晋阳。郭威刚平定京城，没有空暇追我们，这是上策。刘赟犹豫不决。这天晚上，郭崇威秘密引诱张令超，张令超率领部众归附了他。刘赟非常害怕。郭威给刘赟写信说被各军逼迫，先召冯道回京，留下赵尚娇、王度侍奉。冯道辞行时，刘赟说：“我这次前来所依赖的是因为您担任30年宰相，所以没有怀疑。如今崇威夺走我的卫兵，情况危急了，您有什么办法？”冯道沉默不语。客江贾珍多次用眼神示意冯道，想要杀他。刘赟说：“你们不要轻举妄动，这不关冯公的事。”崇威把刘赟牵到外馆，杀了他的心腹董毅、贾珍等几人。几位日，太后发布诰命，废刘赟为乡音公。马铎率兵进入许州，刘姓惶恐，疑惑自杀。庚申日，太后发布诰命，任命侍中为监国。百官和藩镇相继上表劝进。壬戌夜，监国营中有步兵将校喝醉，扬言说之前澶州骑兵服吏，如今步兵也要服吏，监国把他斩了。南汉主任命工人卢琼仙、黄琼之为女侍中，穿戴朝服冠带，参与决策政事。宗室和功勋旧臣几乎被诛杀殆尽，只有宦官林延玉等人当权。